十二篮子。
平安，现在我要为您播讲的是凭着神的心愿而祷告，经文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现在我来念，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另外还有诗篇119篇147到148节，但以理书10章1到21节，我就不为您读了，请您打开圣经对照着听。我们读但以理书第10章，说到但以理祷告的事，至少呢它里边有2点是我们应该注意的。第一点，就是一个真实祷告的人，不止他这个人常进到神面前，并且他的心愿更是常进到神的心愿里，或者说他的思想是常进到神的思想里头，这个是祷告非常重要的原则。有一种祷告完全是从我们的需要出发的，那种祷告有的时候神也听，但是那种祷告并不能叫神得着什么。诗篇106篇15节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以色列人在旷野为着满足他们的欲望向神祷告，神垂听了，神给了他们，但是他们在神面前呢却软弱了。有些时候你的祷告神垂听，但那是为着满足你自己的需要，并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那种祷告呢没有多大的价值。还有一类的祷告是从神的需要出发的，是从神而来的，是神发起的，这一类的祷告是有价值的。要有这一类祷告的人，不止他这个人要常常进到神面前，并且呢，他的心愿要进到神的心愿里，他的思想要进到神的思想里，因为他这样常常的活在神面前，神有些心愿有些思想就给他知道，给他摸着，这些心愿这些思想自然就成为他在神面前的愿望而祷告出来。我们必须学习这第二类的祷告。我们虽然幼稚，我们虽然软弱，但是我们呢还得进到神面前，让神的灵把我们的心愿带到神的心愿里，把我们的思想带到神的思想里，使我们能够有一点进入神的心愿和思想，能有一点摸着神的心愿和思想，这样我们就能够有一点懂得神怎么样走路，我们就有一点懂得神在人身上有什么要求。你多进入神的心愿和思想里，你有一点懂得神的心愿和思想，慢慢的神的心意在你里头呢就成了你的祷告，那个祷告是有价值的。但以理因为进入神的思想里，给他摸着了神的心愿神的旨意，那些东西呢就在但以理心里头变成了但以理的愿望，神的愿望翻印到但以理里头就成了但以理的愿望。但以理呢 把这个愿望祷告出来的时候，呼喊出来的时候，叹息出来的时候，就是神的心愿。我们呢，要有这种祷告，是能摸着神的心意的，不是需要那么多的话，乃是要更多的摸着神的心意，让神的灵带我们到神的心意里。这个也需要我们花功夫去学习的。当你才学习的时候呢，不必有那么多的话语，不必有那么多的思虑，你的心灵应当平静安宁。你也可以把今天的情形带到神的面光之中来思想，你也可以忘记今天的情形，只进到神的话里头默想，你也可以就那么活在神面前，在灵里去和神碰一碰，在灵里去让神摸一摸。还不是你去碰神，乃是让神在那儿等你去，在那儿你有所观察，在那儿你有所得着，在那儿你摸着神的心愿，那顶大的智慧还是从这儿来的。就这样叫你的心愿呢，就进到神的心愿里，叫你的思想进到神的思想里，叫你从这儿出发来向神祷告。你把心愿思想带到神那儿去，在那儿神的心愿和思想会翻印到你里头去，做了你的心愿，做了你的思想，这样的祷告是最有价值的祷告，是最有分量的祷告。弟兄姊妹，你记得主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不只是三句话，要我们把它背过。这三句话是需要让神的灵把你的心思带到神面前，让神的心愿、神的思想翻印到你里头，成为你的心愿，成为你的思想。那么你所发出的祷告才有价值。同样一件事，也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祷告。一种祷告是你从你自己的愿望出发，是你根据你自己的想法，根据你自己的盼望在那儿祷告。也许神也听你的祷告，但是这一种祷告的价值很低。如果你把这件事带到神面前，让他的灵把你的心愿带到神的心愿里头，把你的思想带到神的思想里，当神的灵将他的心愿和他的思想翻印到你里头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很沉重的心愿和思想。如果是神在那儿为着人的死亡而忧愁而难过，那个东西翻印到你里头呢，你就也有一个愿望，不愿意一个人死亡，你从里头叹息出来祷告。如果神在为着他的儿女的失败而伤心而焦急，那个东西呢翻印到你里头，你呢就也有一个愿望，不愿意有一个神的儿女落在罪恶里头，落在黑暗里头，你从里边呢就发出祷告代求，你在那儿认罪，你在那儿求神赦免，你在那儿求神洁净他的儿女。一种祷告是按着你自己的意思而发出祷告来，另一种祷告呢，是神的心愿翻印到你里头， 成为你的愿望而祷告出来。这两种祷告是不同的。你进到神面前去，神的那一个心愿翻印到你里头，会成为你的呼吸，成为你的叹息。凭着那一个心愿在我们里头发出的祷告，才有价值，才有分量。神在地上有好多的事要做，有各方面的事要做，我们都不能凭着自己的感觉，凭着自己的思想去祷告。我们应当进到神面前，亲近他，仰望他，让神把他在地上要做的好多事翻印到我们里头，让我们叹息出来。你进到神面前，也许神把他的一个心愿，就是广传福音，翻印到你里头。在你里头呢，也有一个心愿，就是广传福音。这一个心愿就成了你里头的一个负担。你从这个负担里发出祷告来，你好像觉得你在那儿叹息的时候都是这个东西。你这么亲近神的时候，也许神呢把他另一个心愿，另一件事翻印到你里头。当神把他的心愿翻印到一个人里头的时候，那个人呢就能把神的心愿变成自己的心愿祷告出来。但以理呢进到神面前，他摸着一个东西，他把那个东西祷告出来，叹息出来，那是宝贵的，那是有分量的，那是能把神的名分别为圣的，那是能带进神的国度的，那是能叫神的旨意通行的。第二点要注意的呢，就是当你有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你的祷告要震动音符，要影响撒旦，因此撒旦呢就要来拦阻这个祷告。所有从神那儿来的祷告，没有不碰着黑暗权势的。属灵的征战就在这儿。也许你的身体、你的家庭、你所有的种种都会遭遇撒旦的攻击。什么时候你有这样的祷告，就要招来撒旦的攻击。他这样攻击你，叫你的祷告不能继续下去。他甚至在空中拦阻，叫你的祷告得不着结果，叫祷告的答应迟迟的来。那个祷告应该很快得到答应的，但是他至今还是闲在半空中。就像神答应但以理的祷告，撒旦呢却把但以理的祷告那个答应啊拦阻了21天。但以理怎么样呢？但以理还得屈膝，还得等候，一直等到那个祷告的答应来到。弟兄姊妹，你希奇你的祷告还没有得着答应吗？也许还是在那21天之内呢。也许宝座上的答应已经下来了，可是遇见了拦阻，还停在半空中，还需要在地上有祷告，还需要有人在神面前那样忍耐，那样屈膝。弟兄姊妹，你进到神面前，你安静在神面前，放下自己的思想，进入神的思想，你就要看见祷告是如何的需要，你就要看见神等着你祷告的事不知道有多少，你就要看见遍地都是你的祷告，各方面都是你的祷告。你不要光凭着自己的感觉去祷告，你必须把你的心愿带到神的心愿里，让神的心愿成为你的心愿，成为你的叹息，成为你在宇宙中的愿望。神的心愿没有一个不是经过人而出来的，神的心愿也没有一个 借着人的心愿出来而不遇见撒旦的权势的。要成就神的心愿就需要祷告，要去掉撒旦的拦阻就需要祷告，我们还得运用祷告的权柄。该释放的我们要释放它，该捆绑的我们要捆绑它，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心愿祷告，那也是进到神面前，凭着神翻印到我们里头的心愿祷告。神说这个必须有，你也说这个必须有。神说这个不能存留，你也说这个不能存留。我们应该忘掉自己，摸着神的心意，用祷告来发表神今天的心意。主自己分别为圣。经文是约翰福音17:16-19，我来念。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主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个话好像是有点特别。主要门徒成圣，主呢就得以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这是什么缘故呢？好多人读到这儿啊，就发生一个问题。难道他的本性不是圣洁的吗？为什么他自己要分别为圣呢？在这儿，我们是要略略的说到一点儿主如何自己分别为圣。我们的主在本性上呢，就是圣洁的，他是从来不知罪的。凭着他自己来说，有好多事是他可以做的，是可以随着他的意思做的。这些事跟他的圣洁性情并不抵触。他也是神，他有神的能力，凭着他的能力来说呢，好多事是他能做得到的。他有他独立的能力，不必等候神就做得到。但是我们并没有看见我们的主这样的说话行事，他在凡事上都是受神旨意的支配。甚至他在约翰福音5:19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我们的主随着自己的意思，用他自己的力量所做的事还是罪，像我们所做的那样吗？不，1000个不。那么他为什么不随己意，不用己力去做事呢？这就是他的自己分别为圣。这是为着他门徒的缘故。他可以自由的地方不自由，可以用力的地方呢不用力，为的是在门徒面前立下一个好榜样。因为像他那样的圣洁是可以随着己意的，是可以用自己的力量的。但是门徒们若也随着己意，使用己力，就是罪了。好多事主都有他的自由，好多事主都可以去做，但是呢，他为门徒的缘故，却自己喜欢受限制。换句话说，因为门徒的缘故，主不用自己的自由，他放下了多少合法的权利， 他失去了多少合理的自由，为要使门徒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不能自由行动的，是不可以用自己的力量的。主尚且不能，何况我们呢？弟兄姊妹，你们曾经想到主在地上的时候的生活吗？他在地上的生活都是受限制的。他是神，但是他竟然成为一个人，照着人的身量长大。他可以不吃不喝，但是他与人一样的有饥有渴。他那样荣耀的神竟然摆在一个瓦器里。我们的主在世上必定比别人更劳碌。有一次主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这话记在约翰福音8章56到57节。弟兄姊妹，你知道犹太人说这话的意思吗？他们是特别要把主的岁数说小。我们相信以赛亚书52章和53章所说的，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主这个时候只有30来岁，犹太人故意的把他的岁数说小，还说他近50岁。这可见主的形象呢是苍老的。从他的面容可以看出，他真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马可福音8章记着，有一次在旷野，天已经黑了，跟随主耶稣的人除了妇人孩子还有4000。主对门徒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众人没有吃的，主也没有吃的了。如果主为着自己叫门徒去买一点吃的，是何等合法呢？但是他所纪念的不是他自己没有吃的，乃是众人都没有吃的了。如果主这个时候只顾自己吃，恐怕五旬节的时候就要多出几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都要为自己留下几分了。主是为门徒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这些呢不过是我们的主耶稣在肉身所受的限制。那他在灵性上所受的限制啊，还不知道有多苦呢。照样在主里面先进的弟兄姊妹们，因为他受教更深，经历更多，良心更强，认识神更清楚的缘故，有好多事是他可以自由做的，不止没有罪，并且呢是绝对合法的。但是只因为好多青年弟兄的缘故，他却不能做。好多时候你跟青年弟兄姊妹同在，就需要受这个限制。你也许因为身体软弱需要更多的歇息，但是因为恐怕会影响他们变得懒惰，就宁可不多歇息。你夜里失眠，本来可以晚一点起来的，但是为着软弱的弟兄姊妹 会因着你晚起来，失去清晨的读经祷告，就宁可忍受病早起。本来你的胃口不开，对饮食呢可以稍微注意一点的，只因为怕使那些青年的弟兄姊妹受你影响的缘故，就宁可不注意吃什么。这一种为着别人分别自己为圣的事，乃是非常要紧的。一个母亲有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呢都爱喝酒，常常喝酒。有一天呢，这个母亲呢就去告诉一个传道人，那这个传道人呢就问他说，你喝酒不喝呢？他说，哦，我只是每顿饭喝那么一点，那我的丈夫呢也是喝一点酒，但是从来没有喝醉过。传道人说，如果你不能除去这个每餐饭要喝一点酒，你也就不能盼望你的儿子除去那一杯不喝。这事呢给我们看见，父母的嗜好不过是每一餐喝那么一点点，可是他的儿女呢就会把那个嗜好给加倍。所以父母也得为着儿女的缘故受限制。主他要门徒成圣，所以他自己分别为圣。主给我们留下了榜样，我们要跟着他的脚踪行。主不必受限制，但是呢他却受了限制。他要门徒成圣，所以他自己分别为圣。你知道不知道，主跟门徒同住，他是多苦，他是多受限制啊！如果说累，他比门徒更累；如果说饿，他比门徒更饿呀；如果说需要休息，他比门徒更需要休息。但是他除了独自一人在山上祷告以外，他从来没有离开他。他为着门徒受限制，到最末了，门徒不能说他有什么不是，门徒都做见证说他是无罪的。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彼得是一个常跟主耶稣同住的人，是最能够知道他心意的。这是一个常与他同住的人所做的见证，他是无瑕疵、无玷污的。主本来是圣洁的，但是主为门徒的缘故还要自己分别为圣。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也当这样，神要我们做光，我们必须学习受限制，不然呢我们就不能盼望别人成圣。我们必须为着别人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我们看见主的脚踪是何等佳美呢，我们要跟着他的脚踪行。下面要读的信息是，总要警醒谨守。我为您念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 在马太福音22:23-29那儿记着，有一班不相信复活的撒都该人，有一天呢，来问主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有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个、第三个，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当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弟兄姊妹，你听了这一段话，会不会觉得这实在是难得遇见的一件古怪的事呢？哪有一个地方有弟兄七人先后都娶同一个女人为妻，都没有孩子，一个一个的都死了，这实在是一个不大合乎事实的问题。这一班撒都该人原本是想拿这个问题来难倒主耶稣，来驳倒复活的事的。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即使真有七世的话，他们的问题也难不倒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当头一棒就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主耶稣说他们错了，这一班撒都该人错了，他们的看法错了，他们的问题错了，他们为什么会想入非非，自作聪明地问出那么一个离奇古怪的问题来呢？他们为什么不肯相信复活呢？他们为什么错了呢？主耶稣在这儿很明确地指出，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弟兄姊妹，我们在这儿不是注意到这一段圣经的解释，我们是要从这一段圣经里头找出一个重要的原则。虽然这儿是讲撒都该人的错误，但是也说出了基督徒该有的认识。一个基督徒虽然已经信了主，但是他自己这个人还会错。他所以会错，所以有了错而不感觉到错，主要的两个原因呢，就是第一，不明白圣经；第二，不晓得神的大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盼望在属灵的道路上能走得好，在主的工作上能侍奉得好，或者在办理教会的各项事务上，或者在讲道解经上，或者在我们日常生活上能合乎神的心意，不至于落到错误里边，我们就必须明白圣经，我们就必须晓得神的大能。提摩太后书3:16-17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因着这样，没有一个好的基督徒，要讨主喜悦的基督徒是不认识神话语的人。神今天对人说话，都是根据他在圣经里头已经说过的话。可以说，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什么是讨神的喜欢，什么是不讨神的喜欢，圣经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诗篇119:105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走在属灵的道路上，要避免失去方向，要避免失脚，我们就必须有光。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要走属灵的道路，我们就必须跟从圣经，才不至于错误。在同一篇诗篇上，11又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如果要做一个不得罪主的人，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主的话藏在心里头。 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头。啊，神的儿女如果肯花功夫好好的读圣经，把圣经当作他唯一的指路牌，同时对神的话有一颗敬畏的心，他就不至于落到一种极端错误的情形里头去了。我们今天不只有圣经，并且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在新约里，神呢是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头，这就是罗马书八章二节所说的生命圣灵的律，也就是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所说的恩膏。这恩膏能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们如果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肯学习顺从里边恩膏的教训，我们就不至于落到错误里头去。神的儿女在属灵的道路上所以有很多错误，就是因为既不明白圣经，又不晓得神的大能。就像过去有的地方，有些人专门注重一些神迹奇事，专门把神迹奇事到处述说，也有很多人最喜欢听这一类神迹奇事。又有人呢，老是讲什么异象异梦，说他看见了多少异象异梦，把这些事拿来教训人，自己呢，俨然是神所兴起来的大先知、大使徒。这些人有的时候也有超然的能力，会指出人隐藏的事，因此就吸引了不少幼稚的信徒去跟从他们，真的把他们当作大先知来求问。还有人呢，做一种奇特的祷告，一直用一句单调的话，数百遍重复的祷告，甚至还有人在那儿说什么主耶稣第二次已经来了，或者说在某年某月某日主耶稣要来了等等的。我们如果把圣经好好的查考一下，就会发现以上种种的情形是有问题的。底下呢，我们就要把这几种情形分开来看看。关于神迹奇事的问题，我们相信神迹奇事，我们相信主耶稣能医病赶鬼，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行神迹奇事是很自然的，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医病赶鬼在他呀是最小的事。但是我们从圣经里头看见，当人要来试探主耶稣，求他显个神迹的时候，他从来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主不要人要求他先行神迹奇事，而后才信他。主在地上的时候医好了人的病，常常嘱咐人不要传扬，不要说出去，因为主耶稣不愿意人因着一种好奇心而来跟从他。就是有很多人因着神迹奇事相信了他，他也不信托他们。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说的那五千人吃过主所变的饼和鱼，到后来呢还是离开他。因为一个人真的认识主啊，不是凭着外边的神迹奇事，乃是凭着神的话和圣灵的启示。我们相信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说的那七十个门徒能叫鬼服他们，我们也相信彼得、约翰、斯蒂凡、保罗他们能够行神迹奇事，能医病赶鬼。我们也相信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所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不应当用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等等的来号召、来吸引人，因为这些事并不是救恩的中心，不能占据太大的地位，只有主的名是应当被我们高举的。所以如果有人专门追求神迹奇事，专门说些神迹奇事， 那是不合乎圣经的，并且这样的人很容易受撒旦的欺骗和迷惑。因为圣经上有多处告诉我们，假先知假基督也能够显大神迹大奇事。请你参看马太福音24章24节，马可福音13章22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到12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大能应当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切不要以好奇的心来对待神迹奇事。关于异象异梦的问题，不错，在旧约里头，我们看见神有的时候是用异象异梦来教训他的百姓，但是也并不多啊。在新约里头，特别是在圣灵降临以后，虽然也有异象异梦的事，但是每次都是有特殊的原因的。因为在新约的时候，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头了，神是借着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神是要我们一面根据圣经的话，一面凭着生命的感觉来认识他的心意。在新约里头，诚然也提到几次异象异梦的事，像使徒行传10章9节到12节说，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他看见有一块大布，里边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为什么主要给彼得看见这个异象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彼得对外邦人的成见很深，所以主要借着异象打破他的成见，打开福音向外邦去的路。还有保罗也曾经几次看见异象，有两次呢是保罗处在危难的时候，神借着异象来安慰他，来坚固他。还有一次，保罗在异象里头看见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看见这个异象就想要去，但是写圣经的人接下去说，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他用以为这两个字，换句话说，保罗他们不把异象当作唯一的引导。我们承认异象异梦在圣经里头有他们的地位，但是异象异梦并不能做我们唯一的引导。就是得了异象异梦，也必须跟圣经的话和我们里边恩膏的教训以及环境上的安排合得起来才行啊。当彼得在约帕看见那个异象以后，在环境上立刻有印证，就是哥尼流打发的人到了他那里。所以异象异梦若是和圣经的话恩膏的教训合得起来，同时也有环境上的印证，并且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才靠得住。我们总要记得，在新约的时候，异象异梦不是神经常用来引导人的方法。而且即使真的得了异象异梦，也不一定要向人传说。我们看保罗，他有了第三层天的经历，但是他在14年以后才迫不得已的向人说出来。如果有人常常说他看见了异象异梦，这样的人的心思一定是有问题的。我们要知道，有好多忽然来的思想，常是邪灵从外边注射到人心思里去的。有些信徒忽然有了闪电般的思想进入了心思里，叫他明白领会，或者发明了什么特别的事，或者有很多的提议要他做这个做那个，这是应当拒绝的。 因为这不是从圣灵来的。邪灵不只会把思想注射到信徒的心思里头，他们并且也会把各种的图像在信徒的心思里表演，有的是很美好的哦，也是信徒自己所喜欢的，有的是污秽的，是信徒的良心所憎恶的。但是不论是好是丑，是可喜是可恨，信徒自己如果没有能力禁止这些图像进入自己的心思里，这就证明他已经受欺了。梦有天然的，也有超然的，有属神的，也有属鬼的。除了从人自己生理和心思产生之外，其原因都是超然的。有的信徒因为受了什么刺激，或者是生了什么大病，因此神经衰弱，又因为不明白圣经，以致心思向邪灵开启，他就有很多的梦。我们要知道，从神来的梦兆都是使人照常平安稳定，蛮有理性和意识的。从邪灵来的梦兆都是奇怪虚空荒谬愚昧，使人变作失去理性的。你不要以为只要是异象异梦都是好的，你必须记得，好多异象异梦不是从神来的，不止不应当接受，反而应当拒绝，这样才不至于受迷惑。有的人因为他的神经不正常，或者因为受了邪灵的欺骗，甚至被邪灵污鬼所缚，他就会在心思里头产生一些幻象。这样的人往往都是最骄傲最主观的人，他们常想自己是神所兴起的大先知或者是大使徒。我们要知道，凡是被邪灵欺骗的人都是最相信自己的人，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告，不容易相信别的弟兄姊妹的感觉。因着这些异象异梦有超人的因素在里头，所以呢，也会吸引一般无知、幼稚或者好奇的信徒去随从他们。他们自己想是神所兴起的大先知、大使徒，而一般幼稚的信徒呢，哎，也真的以为他们是大先知大使徒了。甚至呢，还有人把这种人当作神那样的去求问他，这是完全不合乎圣经的。从圣经来看，在新约只有教会的先知，神从来不许他的儿女做个人的先知。在新约，神的律法不是写在外边的石板上，乃是写在我们的心上。我们每一个有神生命的人都有这个本能来明白神的心意。在新约，神不许可有什么人来做个人的先知，来代替信徒个人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必须求神救我们脱离好奇的心，免得受迷惑。我们在谈关于主耶稣再来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主耶稣第二次来，这是我们的基本信仰。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主在什么日子来。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36节，主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再看在这一章的4到5节，那说，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很多人。还有23到26节，那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奇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那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那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另外在25章13节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在马可福音13章5到6节也有同样的话，主明明地告诉门徒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很多人。在21到23节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在32到33节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2章里也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的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在9节上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当主耶稣向门徒说到他再来的事，他再三地提醒门徒说，你们要谨慎。这句话在马可福音13章里重复说了4次。他又提醒门徒说，你们要警醒。这句话在马可福音13章里头重复说了3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主再来的事应该要谨慎，要警醒，是祷告，是等候，我们该是天天预备好来迎接我们的主，我们该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来等候我们的主。圣经上从来不许可我们做那些无知的事，在那儿算日子，说主耶稣什么时候要来。如果有人说主耶稣在某月某日要来，我们应当警醒，不受这些话的迷惑。关于用一句话祷告的问题，有的人呢在祷告的时候一直用一句话，像赞美主赞美主，或者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等等的，一直把那句话重复的说下去，一直用一句话大声的在那儿祷告，这样很容易叫人心思空白，以致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发生，受了邪灵的欺骗，还以为是圣灵的充满。传道书5章2节告诉我们，我们到神面前去祷告，不要冒失开口，不要心急发言。在马太福音6章7节，主也教导我们，祷告不要用很多重复的话。祷告不是背圣经，祷告不是一直念一句话，祷告乃是把我们心里头所要的告诉神。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安静，不要混乱，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应当恐惧战兢，警醒祷告，不要太相信自己，要好好的学习受里边圣灵的引导，要好好的学习听从恩高的教训，同时要明白圣经，凡是不合乎圣经的都不应该接受。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用神的话胜过了撒旦的试探， 所以我们应当花功夫读圣经，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头，免得被很多怪诞的道理所迷惑。我们真是要感谢神，在教会里头有两个大宝贝，一个就是圣经，一个就是圣灵。我们若真的跟从圣经，真的跟从圣灵，我们就不会错了。弟兄姊妹，我们是多么容易错的人呐！我们是何等容易受欺骗、受迷惑的人呐！我们要记得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节所说的话，我们不要睡觉，总要警醒谨守。我们若是不好好的查考圣经，把圣经当作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若不恐惧战惊的顺服圣灵的权柄，时刻警醒祈祷，有一颗怕落在错误里的心，我们就太可怜了，我们就太黑暗了。我们要伏伏在主的脚前，求他光照我们，求他保守我们，求他给我们一个坚强的心愿，肯出任何代价来讨他的喜悦。要拒绝一切不合乎圣经的，要遵守一切合乎圣经的，同时伏在圣灵的权柄之下，不敢自作主张，不敢凭自己的想法，不敢凭自己的意思，不敢凭自己肉体的喜好来教导人，来侍奉神。求求主怜悯他的教会，保守他的教会。